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十章和十一章，也是十灾的最后三灾。本来十一章是十二章的序言，但由于十二章的内容较多，我们就把十一章这一个序言并到第十章，所以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就是第十章和十一章。这样也就借着十一章有关最后一灾击杀长子的序言与第十章连在一起，就可以来总结神惩罚埃及所降的十灾。既然我们今天即将结束这十灾，因此我想在这个时候也就有必要把出埃及记这前十章给大家再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与总结。我们必须能够找到出埃及记跟我们的直接关系，否则的话，那这些故事似乎跟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多大的意义，那么读这一卷书就如同读神话故事，那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必须清楚了解，上帝把出埃及记赐给我们是想让我们从中学习什么，他对于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又有何教训。比如我们可以把埃及看作是这个世界的代表，法老可以被看作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提到的魔鬼撒旦的代表，埃及人可以被看作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魔鬼撒旦的后裔，也就是跟随魔鬼撒旦的世人。摩西亚伦是预表基督，代表着基督说话。另外，摩西亚伦除了预表基督之外，摩西亚伦以及以色列人这样一个整体群体可以被看作是基督有形教会的预表。我们先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如果都这样从象征和预表的意义上来理解，有没有经文支持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呢？我们可以参考一节经文，也就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九章三十一节。新约路加福音第九章从二十八节开始一直到三十六节，就是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上山上祷告，然后在山上改变了形象，也就是有名的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三个门徒看到了有摩西、以利亚同耶稣说话，讨论什么事儿呢？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一节说，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儿。这一句话在原文当中所采用的这一个词就是出埃及这个词，所以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呢，实际上是具有解释性的，说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儿。实际上直译的话可以这么理解，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出埃及的事儿。主耶稣基督去世就是出埃及，他道成肉身呢，那就是下埃及。所以根据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一节可以看得出，在应用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一个埃及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世界的代表。如果这一个埃及是世界的代表，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因此就很自然地得出结论，法老就是象征着魔鬼撒旦，埃及人就是跟随魔鬼撒旦的世人。所以当我们有了这基本的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第十章和十一章。第十章所记载的有两灾，一个是蝗灾，一个是大黑暗。在第十章的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是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所以这里清楚地提到了法老以及他的臣仆，那意思就是魔鬼撒旦以及他的随从。第三节，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 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圣经既然这么多次的用同样的话、同样的意思，反来覆去的讲，表明魔鬼撒旦及其随从，就是上帝的仇敌。他最大的拦阻，就是不让上帝的百姓敬拜上帝。他们不仅仅是不希望人敬拜上帝，甚至他们迷惑所有的人，让他们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偶像，归给假神。正如罗马书1:25所说的，让他们世世代代成为敬拜侍奉受造之物的罪的奴仆，这样就成功的使世人可以以自己的犯罪行为直接对抗抵挡上帝。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把这些所有的跟随魔鬼撒旦的世人，逼迫教会抵挡上帝的这样一个整体，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把他们分为三个不同类别的群体。一个是民族性的群体，一个是国家性的群体，一个是个人性的。因为魔鬼撒旦在抵挡上帝的这件事情当中，他是从多方面进行攻击的，也就是说他可以借着一个民族性的群体性的力量来抵挡上帝，他也借着一个国家的力量来抵挡上帝，他也动用每一个人以个人的身份参与抵挡上�帝的活动。在出埃及记10:6这么说，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下面这么说，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为什么圣经强调了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这句话呢？表明上帝对埃及人目前这样的一个惩罚极大，主要是因为他们民族的罪而带来的惩罚。在9:18是这么说，到明天月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9:18用的是自从埃及开国以来，说明啊，神对埃及的这一个惩罚，这一个击打，主要是针对埃及这一个国家所犯的罪。那其他的我们就可以了解，包含着个人性的，因为每一灾都涉及到了每一个个人，因此也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神对埃及人的每一个个人的惩罚与击打。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惩罚埃及就有这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呢，主要是因为他们民族的罪、国家的罪以及个人的罪。就像民族性的罪，在新约彼得前书1:18也有这样的教导。彼得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这里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所以关于这一个理念，不仅仅是彼得前书1:18用到，其实我们以后读圣经的时候稍微留意，不难发现很多地方都给我们传递了这样的思想，就是由祖宗流传下来的虚妄的罪，其实就是造偶像与拜偶像，或者说敬拜侍奉受造之物的这样的罪。因此民族的罪需要民族来承担责任，国家的罪需要国家来承担责任，个人的罪就需要个人来承担责任。那从出埃及记1一直到10，我们看到了法老，他既是魔鬼撒旦的代表，他也是埃及国的国王，因此国王所犯的罪就如同是这个国家所犯的罪，因为国王总统就是国家的代表。就像美国总统他在某个文件上签字生效，那绝对不是一个个人行为，乃是代表着国家。因此凡法老所做的事情，所做的决定，都是代表着这个国家。而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世界观不同，价值观不同， 主要是受了他们祖宗所流传下来的那虚妄的罪所玷污，这个就跟文化有关。因此我们在看到每一灾的时候，其实好多灾都跟他们的偶像崇拜有关。而他们的偶像崇拜，比如拜生命之河、青蛙女神，以及公牛、母牛、公羊，拜这些偶像的时候，这绝对不是埃及开国才有的偶像崇拜，乃是从他们的祖宗所流传下来的虚妄之罪。因此从祖宗所流传下来的虚妄之罪，就是指着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而国家所犯的罪呢，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十章给我们看到的，乃是抵挡上帝，拦阻上帝的百姓，不让他们敬拜上帝，主要是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由法老所代表的埃及国，以及他所代表的魔鬼撒旦，他是如何迫害神的教会，迫害神的百姓的呢？我把它归纳了六个方面。第一，首先他是限制以色列人发展。我们可否记得出埃及记第一章的九到十二节，他们这么说，看哪，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容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杜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那么他们这样的加重担苦害以色列人，目的是什么呢？简单的说，目的就是把他们累到个半死，他们回到家动也不会动，这样他们就不会生孩子了，人口就不会增长了。所以十二姐呢却给我们这么回答说，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反，表明他们这一招失败了。但是从这一段圣经中我们知道，他们的目的是想利用加重担苦害他们的方式产生避孕的效果，使以色列人人口不能增长。所以这一个字面的意思，限制以色列人口增长的避孕措施，如果我们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看呢，那就是魔鬼撒旦想借此方式限制基督徒发展。因此字面的限制与避孕措施等于是属灵的避孕，而这属灵的避孕呢，其实就等于是限制基督徒发展。当他们第一招失败了，那人已经怀了孕了，就相当于是福音的种子已经撒出去了，你还怎么收回呢？已经无法收回，所以他们就进行第二步拦截。法老就下了命令，让收生婆在接生的时候，如果是女孩就存留她的性命，如果是男孩在临盆的时候就把她掐死。那这一招呢，叫做杜绝以色列人发展，因为所采用的措施乃是晚期堕胎，这一个晚期就不是七个月八个月，是已经生的时候把她掐死，这是不是最晚期堕胎？这样一个晚期堕胎杜绝以色列人的发展，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就是魔鬼撒旦的诡计，杜绝基督徒的增长。但这一招他又失败了，因为收生婆敬畏神，不怕亡命，所以收生婆因着信胜过了法老，胜过了埃及的亡命。因此魔鬼撒旦就想出了第三招，那你既然生下来了，那该怎么办呢？他们就开始下一道铁命令，处决以色列人，凡是生下来的男孩都要扔到河里，直接将他们杀死。所以这是最残忍的，你生下来也不行。因此我们看到历史历代基督教会遭遇逼迫的时候，最大的迫害那就是殉道者，就是处死很多传道人基督徒。那这一招呢，就是他们最毒辣的一招。可是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殉道者的血就成为后来的教会复兴与发展的肥料，反倒是神的教会越发复兴越发增长。当他们第三招失败了呢， 人数已经增长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就采用第四招。第四招就是阻止他们敬拜上帝。这就是我们这几天所读的圣经，神总是让摩西亚伦去找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侍奉我。在出埃及记这一卷书里面出现了向耶和华守节、祭祀耶和华、侍奉耶和华这三个词交替使用、重复使用有几十次。这三个词概括了敬拜侍奉上帝的全部活动的礼仪。因此魔鬼撒旦所采用的第四招就是阻止上帝的百姓敬拜上帝。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神借着摩西亚伦正在实行这个工作，最终我们知道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最终到了迦南地，在那里建立了敬拜上帝、侍奉上帝的一系列的条例，使他们可以照着上帝的心意吩咐去敬拜侍奉上帝。这是后来我们看到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魔鬼撒旦所采用的第四招，就是阻止。经过前面这七灾，我们今天已经看到第八灾了，也就是说透过前面这七灾，代表上帝的摩西从开始所说的走三日的路程，到最后提出来的条件是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明确。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代表魔鬼撒旦的法老，他是怎样的一种方式呢？因为当他发现彻底的杜绝不让他们敬拜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就想出了第五招，也就是咱们今天所看的第十章的第八节。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并且要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可是法老他不同意。第十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夫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意思是你提出来的这个条件太苛刻、太过分，如果我要是能答应你们这样同去的话，祝你们好运，那意思就是我不是好欺负的。如果真的你们提出这样的条件要一同去的话，那就是你们的末日到了。差不多法老就表达出了这样一个意思。所以他先说了强硬的话，之后十一节就说，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祈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表明法老看到第四步完全阻止他们敬拜上帝阻止不了的时候，第五招呢，意思就是只允许壮年人去敬拜侍奉上帝，妇女和孩童不能去，18岁以下的不能去礼拜。那如果18岁以下的不能去礼拜，那必须得有人在家里照顾孩子啊，那照顾孩子的自然就是妇女了。这样是不是最后会看到去礼拜的人也就只有壮年人？然而在教会里面大家能看到的壮年人不多哎，大多都是妇女孩童啊。那如果说18岁以下的不能去，那只有妇女照顾孩子，那最终去参礼拜的人呢，是不是就是少数人？这样就达到了法老的目的。可是正是因为法老这样的一个强硬，当然也是上帝任凭他的心刚硬，如果上帝要不任凭他，立刻夺了他的小命，他岂能强硬呢？然而上帝说了要任凭法老的心刚硬，正是因为任凭他的心刚硬，法老之所以表达出这样一种强硬的态度，因此就带来了第八灾，就是蝗灾。十四节，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十六节，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意思是我最后再求这一次，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 是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实际上他在第七灾之后呢，也就是第九章的27节就说过了，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都是邪恶的。可是说完这话之后，灾难过去之后依然刚硬，不容上帝的百姓去敬拜上帝，并且还提出了这么多苛刻的条件，不给予上帝的百姓按照上帝吩咐的去自由的在基督里敬拜侍奉上帝。当蝗灾来到之后，他看到了这一次的灾大过以前的灾，他实在受不了，以至于他再一次召摩西亚伦来，求他们为他以及他的国民祷告。可是当蝗虫被风吹入红海，连一只都没有留在埃及境内。20节，结果呢，耶和华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他不容以色列人去。正是因为法老的刚硬，因此就有了第九灾，那就是黑暗。22节说，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雾黑了。23节，3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那这个时候法老就使出了第六招。24节，法老就在这一个大黑暗的灾难当中，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我们看到他第六招呢，是容许夫人和孩子去敬拜上帝，但是他说牛群羊群不能去。为什么他要扣留牛群羊群呢？当然一般的人可以把它解释成作为抵押吧，意思是把他们的财产扣下，他们还必须得回来。其实啊，人真的要为了敬拜上帝的话，可以不要这些东西的。所以我想在这里，魔鬼撒旦的诡计不是要扣押这些财物，这对他来讲并不重要。我想这里魔鬼撒旦借着法老所使用出来的第六招，乃是不让他们在敬拜中奉献。因为摩西说得很清楚，25节，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体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那意思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杀生献祭的，这不就等于是献祭要用的，也是我们礼拜的时候要奉献的。为什么他不愿意基督徒礼拜的时候奉献呢？这就相当于情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你去给你的情人买礼物，就是你的情敌最不能容忍的。因此大家就要想一想，当逼迫大到一个程度，你的财物被扣押之后，你应该有怎样正确的想法呢？假如说我的财物被扣押，那我礼拜的时候那啥奉献呢？如果你要有这样的心，那么你一定是被上帝纪念的。如果我们的财物舍去，我们心里难过，难过的原因是我们礼拜的时候没钱奉献，是为这一个心里难过，相信这样的心肯定是蒙耶和华纪念的。现在发展到这样一个份上，也就等于是摩西与法老双方都交了底牌，相当于这已经是法老最后的底线，就是你们可以敬拜，但不能奉献，不能设奉献箱，如果有奉献箱，奉献的钱要上交有关部门替你们保管，这就是法老的底线。所以27节，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28节，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相当于是法老已经说了，这是我最后的底线。而神的代表摩西怎么说呢？29节，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法老不知道上帝让摩西去跟他谈判，经过这么多天与他交涉与他谈判，实际上是上帝给他悔改的机会，让他悔改回转， 并且借着神机给他讲道，使他可以回心转意。然而他不但没有悔改，反而罪上加罪，越发刚硬。那这就是最后的期限到了。换句话来讲，也就是法老以及埃及国他们的罪恶已经满盈，所以神将要开始最后一次的惩罚。那我们都知道，那就是第十二章所记载的击杀埃及的长子。正如第十一章的第五节所说的，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虽然这件事情是在下一章十二章详细记载的，但是十一章的这一个序言已经告诉我们，就是因为法老已经交了底牌，这是我最后的底线，因此也就带来了最后一次大灾难。并且上帝还应许他的百姓，在离开埃及的时候将从埃及夺去他们的财物。正如十一章的第二节所说的，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这样在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就夺去了埃及人一切的财物。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透过圣经看到魔鬼撒旦诡计多端，但是更让我们看到了你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了人的道路。所以你在法老以及埃及人面前借着摩西大大得胜，从这些神迹中，从这一卷书的记载中，也是我们的信心越发坚定，是我们在今世活着的时候就越发靠主而活。让我们透过这些圣经越发的知道，我们立了主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天父，就求你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一生过信靠基督、投靠基督、仰望基督、顺服基督的生活。天父，恳求你在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一群人身上得你自己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